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好朋友们，大家线上晚安。又到了一个月Yuki 与大家现场这个一起聊聊天的时间。今天呢，我们严冠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节目风格都是邀请最特别最有人生经验、视野最丰富的一些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一位也是一位名嘴，他本身也是一位前主播哈，所以我真是超兴奋的，就是遇到同行。他是我们的全美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副总会长李挪亚女士，要来跟我们谈谈传承与奉献海外华文教育的初心和愿景。那先预告一下，她也会稍微透露一下她的爱情故事哦。我们欢迎挪亚姐。挪亚你好。
是 Yuki 主持人，漂亮的 Yuki 好，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挪亚我应该叫您挪亚老师哈，还是挪亚学姐？
你觉得很开心舒服就好。
挪亚姐其实我在这个青访团，台湾的青访团的学姐，我搬到湾区来以后还没有时间能够进一步的向她讨教。今天的这个节目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想要请挪亚学姐来谈一谈的，就是说您常年在这个美国这块新土壤上面作为一个新移民，但是您就是非常的杰出和精彩耶，您成功很多项的大型的教师的研讨会、学生的文化的夏令营，还有您不只是一位行政的领导者，您还是一位文化传承的实践者。在很多的活动里面，我看见挪亚学姐不只是领导，还是亲自下海，亲自操办许多的文化的活动，宣扬中华的文化。我们想先请您分享一下，您在从事这么多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当中，您的初心和您的愿景是什么？
我首先谢谢 Yuki 对我的这个形容真的是过奖了，我没有那么好哈，我只是一个，我常常说其实我是一个被养在深山里面的妈妈，哈哈，地方妈妈。那这个缘起是因为我相信在很多的这个电脑前面、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跟我一样哈，就是一开始你都是因为注意孩子的中文教育。好，那么一开始因为我有三个孩子嘛，那在家里面从小呢我跟他们讲中文，但是慢慢当他们上了主流的学校之后，因为同学都是讲英文，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中文慢慢就忘记了。那当时我是尝试要在家里面自己教孩子，那我相信呢很多的妈妈可能在家里面教孩子教到最后会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就是好像这个你要凶一点呢，还是要严一点呢，还是怎么样？反正最后就我个人的经验是，我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坚持下去这件教中文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动念说，好，那我来找找看附近有没有中文学校。那我就找到了中文学校，就在我的孩子第二个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就把他送进去了。那所以 Yuki 刚才问我所有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其实缘起都是因为孩子的中文教育。那一开始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最后推己及人变成关心所有的孩子的中文教育。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同样了，现在很多在美国侨校的老师 的经验都跟我一样，他们的经历都跟我一样，就是一开始我们是把自己的孩子带进中文学校学中文，那因为我们会说中文，那么口条也不错，所以呢就被校长相中啊，就说你要不要尝试来当老师。那我首先要说的是，也不是每一个会说中文的人都能当老师，也因为这样，所以呢啊，我特别说一下，我除了现在是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的副总会长之外，在之前就去年我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会长。那我要特别提到这个组织，就是因为我当时当菜鸟老师的时候，我也不会教的，我不会教中文，就是我那个时候连 PowerPoint 我都不会做。也因为这样，所以呢我加入了这个一所中文学校的教师行列之后，校长呢就把我们这群菜鸟老师报名了，丢进去参加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师资培训。那么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一年大约会有3到4次的师资培训，所以我每一次都去参加，也因为参加的关系，所以让自己开始懂得怎么样教中文。那也因为在一次一次的学习当中，还有在一次一次的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教学实战经验当中，累积了经验，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老师。好，那所以慢慢的在孩子学中文的路上，妈妈也在学习，孩子学习中文，妈妈学习怎么样当一个老师。那后来呢就也很好玩，就是湾谷中文学校的校长宋国恩，他就来询问我，就说我愿不愿意转战行政团队，从老师对这个领域来跳到行政团队来担任校长。因为宋校长其实担任校长很多年了，20年，那他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接班人。那个时候我当然是诚惶诚恐，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喜欢接受挑战啊，我就说好啊，我来试试看。那就接下了湾谷中文学校的校长。那接下了校长之后呢，因为我一直在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当义工，那么在联合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如果你要接任会长的话，那希望你能够有一个校长的行政经验。因为中文学校联合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会，它里面有70几个义工，然后有非常多的细项，就是其实很像一个非常正规的公司的这个营运的方式，譬如说有IT 组、教育组、活动组、财务组，好，什么组都非常细项，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那你要带这么大一个专业的团队，虽然还是义工哈，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学有专精。那你要带这么样的一个团队，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的特色，每个人的专长在哪里，好，强项在哪里，所以你必须要有校长的行政经验，再来担任中文学校联合会的会长会比较好。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因为我是担任校长了哈，在中文湾谷中文学校担任2年的校长。那也因为在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深耕哈，大概5年，所以就被找去当会长。那所以就像Yuki 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办了很多的活动。那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真的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会啊，因为我们服务的族群很多哈。您可能觉得说我一开始讲说是孩子的教育，其实不然，你看我们学了孩子的教育之外，孩子还要学文化哈，然后还有刚提到的老师的培训，那还有学校的行政团队，你就怎么样新学啊，怎么样在行政管理上面做得非常有效率，那还有家长。所以你看我们服务的族群四大族群，学生、老师、行政团队还有家长，所以我们一年下来活动非常多，文化活动、师资培训、行政营、夏令营，还有很多的学艺竞赛，还有学术研讨会学术比赛等等等等。所以真的很辛苦，但是也因为我们有70多个义工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肩上扛的都是一个同样的使命，所以办活动起来虽然很累，但是很有成就感，然后也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太好了。那我想访问学姐，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妈妈们在面临孩子要让孩子学中文还是不要学中文，这已经是一个关卡了。那孩子进入中文学校之后，有些妈妈因为每一个人移民的阶段不大一样，所以她里面对移民这件事情的认识也不太一样。有些人我要我的孩子完全落地生根，就长成一个美国人的样子，所以我就对中华文化中文那一套我完全就是保持距离。 可是当我跨越那个心理的坎，就是说其实语言也可以成为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他们开始送中文学校。等到他开始要进入中文学校的时候，家长群之间的那个凝聚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中西方文化不太一样，西方文化他们很重视私人的界限，中国的文化它是非常的亲切的，常常大家的这个串联是非常亲密的。有些妈妈们爸爸妈妈们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些的那种阻力，觉得说我要更多的参与中文学校的一些家长的一些业务，然后更多的有串联，还是我就是保持观望态度，就是他总共好几关卡。那我就想先讨论这两关，第一个到底要不要送中文学校，很多家长就在那个地方挣扎了很久了。那进入中文学校之后，哇，突然一下接触到大量大量的华人的家长，大家很多的这个联系啊沟通非常的紧密，有时候也不免还有一些比较。您作为一位行政的领导者，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在这个媒体业也从事这么久，对这个人际的这个互动是非常有经验的，您的观察是什么？就这两个关来说，对华文学华文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家长家庭的观察是什么？
我想这个我们就两方面来看，就是中文侨校它绝对有存在的价值哈。那中文侨校第一个它的目的就是要教孩子中文语言还有文化，让他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根，这个是对于我们华人来讲。那对于其他族裔的孩子，对他们来讲就是学习第二语言，所以他其实要具有竞争力，他学习中文是非常好的，因为中文你看在现在全球有好几亿人口说中文，所以他一旦会中文，他未来无论是在就业方面啊求学方面他一定都是有优势的，所以我觉得中文学校他不会被取代。但是我要提到就是说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势，什么趋势呢？我先提就是说以前在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代，好，现在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还有很多的前会长，他们的年纪其实都跟我爸爸妈妈一样大，但是他们还留在这个联合会里面。
哇，
那是，所以你看目前到我譬如说他到我这一届是第47届，现在中文学校联合会已经是进入第48年。好，所以
大家那个向心力是很令人印象深刻，就很有感觉。
是，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中文，这个是我第二点要讲，我先讲就是说在我们这一群前会长担任会长的时候，那个时候中文学校的那个风盈这个整个昌盛的程度是超乎我们想象，就是一间中文学校的学生是上千人。上千人，
单一间的学校就有上千人了。
上千人，而且当时我听他们转述是大家要来排队，就是说你因为学校的这个名额就这么多，那但是报名的人还超过上千人，所以呢，当时还没有电脑啊，没有科技这么进步的报名方式，所以是要来排队。然后排到了截止就说不好意思，后面这些你们没有排到，明年再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以前中文学校在整个美国哈，它的这个地位有多重要，因为很多的而且当时的移民也多啊，所以最主要的学生来源是移民。那现在到了我们这一代呢，我们看到的是中文学校的学生在递减，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说现在的中文的需求量就少了，其实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孩子学中文的需求反而更多了，因为除了中文侨校之外，我们现在在美国的主流学校也开始有中文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文侨校的学生在递减的原因，因为在主流学校他们可以拿中文课，他们的中文课还有学分，
AP
有很多的，然后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课后辅导班也提供中文课，所以我不觉得说中文侨校会被取代哈，或者说我也不觉得中文热现在掉下来，其实一样，而且我觉得还越来越热了哈，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很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中文侨校之后，其实这你就看好，只要一个地区有一间中文学校，那个中文学校就会成为当地一个凝聚华人向心力的一个小社团。 所以就是很多爸爸妈妈来了，他把孩子送来了，然后他们就会变成彼此的好朋友。好，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像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在全北加州这一块有将近80多所会员学校，你就看每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小小的华人社群，向心力很强，凝聚向心力的这个小社团，所以它是不会被取代的，所以它有它的存在的价值。
嗯哼，就是我听到的，就是还有另外一派，因为我两派的朋友都有，也有那种就是说我的孩子不用去中文学校，我要他讲纯正的美语，所以他中文就是平常在家讲就可以了，他不用特别去中文学校。但是我也有家长，他们就是每周六都要送中文学校，而且每一次讲到活动都是中文学校的活动，又这个活动了，又那个活动了。所以呢，这两派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其实风格，老实说实在是差别蛮大的，各有各自非常优秀的点。但是我总看见很多学中文的孩子到后来他们的发展是比较全面平衡的，因为他们就像您说的，语言的学习不是只有学语言，他学的也是一种文化观，同一件事情我可以有不同的2种甚至3种的这种文化观去处理的时候，其实你的内核会是更加的稳定的，整个人也更加的宽广。那么想要再请问您的是说，现在我们都在讲教学创新，在数位的时代，我知道就是说特别在 COVID 的期间，有很多的课程包括中文学校也都转成线上的课，在数位的时代要怎么样帮助这些老师他们能够跨越这些教学的瓶颈，然后继续帮助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的华裔的子弟，他们能够对母语的认同感还有语言的学习的精确度始终维持在高品质。
好，Yuki 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想要先回到您刚才有提到这个家长有两派不同的看法，然后有些家长说，哎呀，不需要学中文了哈，我就希望他落地生根，就是当一个纯正的美国人，把华语那个什么英文说好。那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个人我是介于中间，就我虽然是中文学校的老师，但是呢，我的孩子也跟我去中文学校学中文，但是我一点都不勉强他们一定要跟我说中文。所以其实我的孩子跟我去中文学校，你看也5、6年了哈，后来他们就转为助教哈，就是在学校帮小朋友复习功课。但我这个人啊，我真的就是放牛吃草，就是你要说中文你就说，你不说中文我不勉强你。就是我觉得在学习中文的这条路上，千万不要让孩子对中文产生恐惧，还有产生排斥，也不要让他觉得学中文是一件有压力的事情。那我觉得我放羊吃草都可以这么多年哈，我觉得我的孩子也没有因为这样而中文不好哈。你要说他平常都跟我在家也是讲英文哦，但是呢，我若带他回台湾，他说得出来中文，很自然的，因为我在家里面有时候中文英文我会教他说了哈，但是他就比我跟我先生讲中文，那他们。所以他们听力很好，我说什么中文他全部听得懂，那回去台湾之后他很自然的就会逼自己把中文讲出来了。所以我就在说哈，这个爸爸妈妈放轻松，孩子在学习中文的这条路上哈，除非你真的要他中文讲得倍儿棒哈，讲得像母语一样，那当然你要规定他在家里面一定要跟你讲中文，那你也可以跟我一样，你不要紧张，如果你在家里面已经跟你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那个老公跟你的太太讲中文，孩子一定会耳濡目染的把中文听成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语言，他已经在他的协议里面，当有一天他用的时候唤醒他的这个记忆，他就会说了。好，这个是我，所以我就说我是介于中间这一派，我带他去学习，我觉得学中文有必要，但是我在他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不给他压力，你就开心的学，你不一定要哇那个24小时在家都要跟妈妈讲中文，没有关系 ，It's OK。好，这样这是我的态度。好，那在提到了这个老师现在进入了数位时代，尤其 AI 这么盛行，所以我们其实这样讲好了，当我们这个 COVID-19 发生之前，所有的老师都是在实体上课。好，大家就在写黑板呐、啊，哈，当然有些老师已经会用数位工具，但是当 COVID-19冲击之下呢，很多的老师全部都要转线上，也就是在那一年，所有的老师全部就这个数位工具教学的数位工具的能力大增，功力大增，因为他必须用这个工具来跟学生做连接。那也因为那样的关系，慢慢的像 AI 越来越昌盛了哈，很多的数位工具又越来做得越来越好，所以你看，我就说在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我们有师资培训，所以我们会请到很多的专家来为老师上课，教他们很多实用的数位工具，好，然后也会让他们有一个实际的操演，所以老师学了之后就可以带回课堂上去使用这些数位工具，让课堂变得更有趣。所以我一直在讲哈，教育这件事情就是教育无他，唯爱而已。那我的理论是教育无他，唯爱与 fun 而已， fun 就是 FUN，还有好玩，就是你要老师用爱来教导学生，同时在你的课堂你一定要很生动很活泼很有趣，孩子才留得下来。所以我觉得数位时代的来临对老师来讲虽然是挑战，但是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会让教室变得更有趣更活泼更生动，来让孩子更有学习中文的动机。
嗯哼，谢谢那个诺亚学姐，我觉得您在讲这些的时候，我看见你整个眼睛会发光哎，完全可以从这个访谈您的过程里面看见你的这个 personality， 你是一个对人群很有热爱，特别是在中华文化的这一块，我觉得您真的是可以看见你里面的那个使命感。我想啊，还想要请诺亚学姐多说一点。我觉得一定我们会接到最多来信的，就是问说，您有三个孩子，他们都说着标准的美语，而且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那同时，您在家里面，您跟孩子用中文在沟通的时候，完全都没有问题，
沟通无碍。
对，我自己实际的接触里面是，我发现有很就是真的就是分好多派，有些孩子就是对于在公共场合有人跟他说中文这件事情，他们是很忌讳，会觉得非常的 embarrassed， 非常的丢脸的。但是他在家里跟爸爸妈妈沟通没有问题，但吵起架来的时候，他就要讲英文，因为爸爸妈妈就没有办法接英文接的那么的溜，所以孩子就开始讲英文，就开始讲他们的道理，爸爸妈妈就说中文。说中文，然后就大家变成是中英文的大战，用各自最熟悉的语言大战，就是互相的吼回去。那您自己也是一个母亲，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有 burden， 就是每一次我们的节目播出讲到这个新移民融入这个新土地新文化这一块，然后孩子们在这边又从小就在这边生长，他们所面临的这个文化冲击跟爸爸妈妈这一代所经历的又不一样。以一个母亲的角色，您来分享多一点点您的心路历程，您把孩子教育的这么的优秀，那同时他们一定都是多语啊，中文英文这是一定的，可是他们跟爸爸妈妈之间仍然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连结，您愿不愿意在这个部分提供我们线上的很多的父母亲一些的建议，帮助他们能够让孩子 打开一个新的翅膀，看见中文世界的美好，同时不失去跟在地的语言和文化的那个连结和接纳。嗯，
好，我想先跟这个电台前的听众朋友说，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因为我自己也走过一段孩子非常抗拒上中文学校学习中文的这个过程。那我说一下这个故事，就是我孩子老二去上中文学校一年之后呢，我们家那个时候他还小嘛，一年级，那他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传统，就是你要写信给 Santa Claus， 你要写说你的愿望是什么。结果他写的愿望是什么呢？他说他除了他有什么玩具什么玩具之外呢，他最后就说 Santa Claus please make my mom stop taking me to Chinese school， 就是请圣诞老人请让我妈妈不要再带我去中文学校学中文了，这样。哇，那我那时候一看其实也很难过。好，那我知道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什么 Yuki， 你觉得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孩子他会抗拒去中文学校？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在面对他们长大的过程里面，他对他在地的英文文化跟中文文化的那个衔接会有很多的困惑和角色的认同。
嗯，对，说得很好。那我说的部分就是我分享的部分就是很简单，第一个不好玩。好，就是这个去上课的过程他的学习过程是不好玩的。好，那第二个原因就是侨校很多都是在周末上课，周六上课，那他会看到很多的同学都出去玩了，为什么我还要在周末的时候去上课？我已经牺牲了我周末的时间玩耍的时间了，然后我还坐在一个这么无聊的课堂里面上课。你看，对于一个这么小的小孩来讲，他承受的这个压力很大，不好玩。
对，感受很直接。
是，所以我就要说，为什么老师一定要记得，教育无他为爱与饭而已。你爱这个孩子，你就会知道说，当这个小小的孩子坐在你的课堂上，他除了要你要给他安全感之外，你就是要让他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是充满乐趣的。
嗯，
你要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坐在课堂上，然后你再用非常传统的方式，或者是你自己认为很有趣的方式，或者你自己觉得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来教孩子，但是你完全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反应，你就一直教一直教，这样是不可以的。好，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所以也因为那第一年孩子就有给我这样子的回馈，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当老师不简单，因为你不是会说，就像我刚刚讲，不是会说中文而已哈，你就可以当老师，你真的是
要也不是只有口才好就可以教书。嗯，
是的，对对对，你一定要让课，你一定要用很大量的备课时间来让你这一堂课一个小时的时间变得很有趣。那备课就是你要有自己，你要去进修，你要学，刚刚提到你要学会工具，你要设计游戏，你要设计团康，让孩子觉得学习中文这件事情就是在玩中学，这样他这一条路才能够走下去。尤其学语言这件事情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如果你让一个小小孩进入了一个中文学校的课堂，一开始他就已经这么抗拒学习中文的话，他未来学习中文这条路要怎么走下去？好，所以我这个孩子后来他到了第二年啊，还是有点抗拒，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很严格的老师，所以还是在抗拒。那到了第三年，我是教三年级的，那他到了我的班上，我们就开始玩了。好，那个时候就开始比较觉得开心一点哈。然后后来也因为在课堂课后也会有一些什么扯铃课啊，哦，就让他觉得说，哎，我还可以到中文学校，真的可以玩。就是这么小的孩子，他到中文学校，他不是要来学东西，他是要来玩东西，他要在玩中学。
嗯，对，嗯，交朋友。
所以我的孩子后来是要交朋友，对，交朋友。Yuki 说的非常好，就是他后来愿意在中文学校留下来，也是因为他在学校里面交到了朋友。这一点也很重要啊，
对，
所以慢慢的在这条路上，我的孩子就从学习到后来长大了以后，到了国中，我就没有再勉强他学中文，因为他在国中的这个主流学校，还有在高中的主流学校，他已经有中文课，所以我没有勉强他继续上侨校，但是我还继续带他去侨校做什么呢？我让他当助教。 你已经在中文学校学了一段时间，然后你也在主流高中一些国中高中学中文，那你就回来回馈，所以孩子回来他在教学的当中他其实也在进步，所以我也很鼓励爸爸妈妈让孩子继续学，以后他如果在主流学校学了中文的话，你也不要让他放弃，试着说服他到侨校去当助教。那还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当助教还有一个很好的是这个回馈，就是你可以让孩子拿到义工的经验啊。那我们说的再说深一点，就是说如果孩子以后要申请大学，那么这个义工的服务它有一个 community service hour，
对，
也是升学也是很好的。
太好了，我每次听到这些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包括 YouTube 的观众朋友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新住民，其实他们都是花了很多的这个精神力气，终于来到了一个新的土地，但是他们对他们的家园，他们不管是来自于台湾、中国、马来西亚哪里的华人，对他们的家园、文化都还有一定的程度的依恋，所以他们每次听到这个有关于说不管是中文学校啊这些，这个爸爸妈妈怎样帮助孩子融合这个新的文化，他们就会觉得特别的感动。那另外我还要再往深一点，要来再多问一点，就是因为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女性，诺亚学姐也是台湾的，从台湾出来的移民，就是非常杰出的哦，我们都是最优秀最漂亮的才可以被选进青访团啊。学姐来说一说，嘿，那个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就是从台湾移民到了美国，那您在这个侨界这边是非常活跃的一个人，我就是听不同的朋友、媒体的朋友，这个政治界的，只要想起李诺亚，每一个人都说：“哦，我知道，我认识他。”我就觉得哇，这是与有荣焉，这是我青访团的学姐。先说说您的这个整个的人生的历程，从台湾到美国来的那一个机遇是什么？然后您来到当地之后，您的适应环境的问题啊，您是怎么样一一克服？因为我们会走，很多人会走过这些移民之路，这些前辈们其实也都走过。你们怎么样一一克服这么多问题，而如今成为一个非常闪耀的星星，而在各界其实都成为很多人的帮助。
我首先谢谢 Yuki， 我真的没有那么厉害了。就是在侨界服务遇到了很多的好朋友，其实都是因为中文教育的关系哈，因为加入了侨校，然后我加入了北加州中文学校联会，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跟很多的侨团有很多的连结，大家开始慢慢认识，然后你知道在海外嘛哈，大家有什么专长尽量奉献出来。
对，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哇，这个题目好大，我要从哪个地方切入？
先来说说你从在台湾是非常杰出的新闻节目主播，前面再早一点是青访团的团员啊，也是代表台湾出使的这个青年大使主播，然后来到美国，先说说这个出国的这个经历，那整个家庭的那个适应的那个过程是什么？
好，那这个要不要讲讲我的爱情故事呢？
您准备登场了是吗？
其实讲到我移民美国，那绝对就是一个爱情故事哈。我在台湾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是保送艺术研究所，保送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但是我念了一年之后，我就决定来美国，好转换跑道，我想要做新闻。因为当时我在大学，我在文化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台湾电视公司主持节目啊，主持小天才儿童节目，然后也主持戏曲你我他，所以
我看过哎，
对啊，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接触到电视，然后也看到了这个新闻记者忙进忙出的样子，所以当时就在我的心里面种下了一个种子，就说哎，我觉得很好哈，如果往新闻方面来发展很好，所以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一面主持节目呢，然后一面吸取这个实际的电视台的 主持的经验，然后心里面就悄悄的跟自己说，我以后希望能够往新闻的方向发展。所以我那个时候即使我被保送进入了艺术研究所的那个当下，我还是没有放弃我心里面的这个理想。所以后来我就进了艺术研究所一年，我就决定放弃，然后呢我就来美国。那来美国就先从语文学校开始念起。那我是申请到了这个 Berkeley 的一间语言学校。那也因为到了 Berkeley， 所以就遇见了我的老公。老公，我的老公那个时候是UC Berkeley 的新生。那我们就因为这样认识。那我那个时候看到他呢，我还有点害怕，因为我老公啊，这个人高马大。虎背熊腰，然后当时他的头发很卷哈、啊，卷得很高，那又很高又很壮，头发又卷成这样，那我那时候对他的感觉就是他就是一个长得像黑人一样的华人，他皮肤是白的哈，但是他就样子很像黑人，又高又壮，头发又卷这样子，是皮肤是白的这样。那那个时候他看到我的，他自己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不是我自己说的啊，他就喜欢啊，他就喜欢，那就，我老公是一个很木讷内向的人，那他表达爱的方式是很直接哈、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很照顾我，对我非常好这样，但是我停留在那个 UC Berkeley 的时间，念语言时间就一年，后来我就申请到了纽约的纽约市立大学，我就去纽约念书了。那从此以后，我跟他就展开了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远距的恋爱这样子。那后来我拿到了学位，我当时不是就说我其实是希望能够往新闻方这个领域发展，所以我毕业之后我就回来台湾。就投入了新闻界，所以我们的距离又更远了。他在美国啊，那我在台湾。Anyway， 反正绕了一圈之后，最后我就觉得这个我的老公啊，是上帝为我安排的。最好的最好的最疼我的老公。那提到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妈妈带我进入教会，她让我信主。所以我的名字叫挪亚，就是挪亚造方舟的故事啊。我的名字叫挪亚。对对对。好，那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说过，说我妈妈跟我讲，她说你以后要嫁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跟上帝祷告。然后他就举一个例子给我听，他说，有一个女孩子，她就跟上帝祷告说，哦，我希望我的老公啊是高很高的啊，然后是很怎么样，很有爱的，什么什么的。他就说，所以呢。你希望你以后的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要跟上帝祷告。这件事情我就听进去了，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我就说，主啊，我希望我的老公呢是一个又高又壮，然后这一辈子只会爱我一个人的男人，然后很专情的男人，这样。我就常常跟那个上帝这样祷告。那我觉得我的上帝真的给我了一个这样的好老公，他就什么东西都符合我的要求，这样。所以
以太太为尊的先生，
他真的非常非常疼我，这样就是好老公就是挑的灯笼找不到的。那我觉得祷告这件事情，奏效。所以我不晓得是心之向往呢，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就是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我觉得非常好的老公，这样。
那像学姐是一个这么样活跃的，这个口语的传播是这么快速的一个人，您在宇先生比较木讷寡言，但是是非常疼您的这个当中，您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平衡？因为一个爱说话的人就会希望别人跟他说更多，可是您。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当中相处是取得那个平衡，可是又保持那个新鲜的那个爱情和那个非常甜美的家庭关系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unset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roy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嗯，这说到这点我比较惭愧，因为我觉得在夫妻关系上面我先生是付出比较多的。那我的确是我比较外向，好，然后我先生是很木讷的，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个性很互补。所以比如说我在侨团，我会去热心公益的去做服务社群的这些事情，但是我先生呢，他就是乖乖的在家赚钱。对，那一开始他也是很担心我，他就说哇，你做了很多的义工的事情，就是很多时间呐、啊，哈，付出给侨团呐、啊、中文学校啊，
对，这么活跃，
很活跃。其实大家可能都只看到了很活跃、很开心的这一段，但是我要特别提到一段，就是我老公会担心的原因，就是有段时间我真的是教中文，真的教到像发疯一样，就是我那个时候热衷到我一天一个礼拜7天都在授课，就是我除了周末去侨校授课之外，我还在家开团体班，然后我还接家教，那你就知道一个礼拜7天，我7天都有课哈。除了礼拜六的侨校之外，我礼拜天还开了2堂，在我自己家里面开了2个团体班，然后每一天都会有学生到我家里面来上这个中文家教课，那你就知道我每一天除了授课之外，我的备课量有多大，就是我常常备课到半夜3更无法睡觉，就是因为责任感太重，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个课堂要好玩，不是照本宣科而已，我一定要设计游戏，一定要设计团康，一定要设计活动什么的，所以我备课量很大。那除此之外，学妹可能也知道，就是说我在前几年也在老中电台、老中电视台担任主播，所以我那时候又要教中文，我又要录新闻。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美国做媒体的人，像学妹一定也是这样，就是你自己主持剪接什么都是一手包，对不对？那我当时
全部都自己来，
所以我那
化妆倒也都自己来，
化妆啊、妆法、全部服装
都要，服装都是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录老中新闻的时候，我要自己写新闻、自己录影、自己剪接、自己上传、自己后置，那个时间那个压力又很庞大，所以整个除了授课之外还在录新闻，这样就后来就把自己逼到病了。我那时间就整个人很消瘦，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手会抖，不自觉的抖，然后我发现我的心跳很砰砰砰砰很快，就是我连躺在床上我都不动哦，我的心跳超过120， 还是130，就是咚咚咚咚咚，而且是那个咚得很大很大力这样。然后我就整个瘦下来，就朋友那个时候看到我就说，哦，你样子我都不认识的，你怎么跟以前都不一样，怎么瘦成这样。然后我的眼睛很怕看到阳光，眼睛怕光，然后我的这个指甲非常脆弱，很容易断。所以我提到这些症状呢，我相信如果有同样症状的这个朋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是罹患了甲状腺亢进，我代谢太快了，因为压力太大，晚上又熬夜睡不睡觉备课，所以我就整个身体搞坏掉。那我后来意识到不行，不能再这样了。是有一次我老公安排了假期要带我们全家人出去玩，那我那时候就很开心啊，因为我已经压力到临界点，我觉得我需要出去走一走。所以那一天早上呢，当我一起床要去上厕所，然后上完厕所要跟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无法排尿。
对啊，
无法排尿，
严重呢，
非常严重。那为什么？因为我平常就，我相信很多老师也一样，就是当你灵感来的时候，你就会憋尿，好，你就哇，我想把这件事情先做完，所以你就在床上扭来扭去，扭来扭去，不愿意去上厕所。那这个是一个，另外就是真的压力太大，所以你整个全身肌肉是非常紧绷的。
嗯，
哇，后来我就发现哇，怎么办？我无法排尿。那后来赶快送急诊，然后是那个导尿管导尿出来，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假，就是假期都已经排好了，所以我就想说好，一定不能扫兴，就跟孩子出去玩。那我的身上哈是挂着导尿的那个尿袋去玩的。
你真的拼命啊，学姐。
对对对，那个时候真的太拼命。后来就那一件事情让我意识到说不行，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已经把自己搞到甲状腺亢进，我已经把自己搞到无法排尿了。我如果再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哈，你即使再怎么样爱教中文，也不要爱教到这个程度。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放掉，我就只剩下中文侨校这个还每个礼拜六去中文侨校授课，我其他所有的家教团体课全部都丢掉，这样，然后慢慢的开始服药。那在甲状腺亢进服药的头一个月，我的脸上的肉就长回来了，然后我服药了6年。然后才停药，就是我现在完全恢复健康了。所以我也要跟这个妈妈的老师们说，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真的有时候啊，身体健康最重要。
嗯哼，然后回到我们刚刚讲说如何维持这个家庭的温情，我相信一个很靓丽的很杰出的女人，在外面别人看到的都是你的活跃和你的靓丽，但是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是在家里面能够接得住你的脆弱，在你最脆弱根本就是身上这么多的这个导尿管接住的时候，他是能够接住你的人，是全然接纳你和拥抱你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家庭维持那个温情最重要的秘诀。
对，提到这个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的老公，也很感谢我的孩子。好，在我去年担任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会长的这一年，我是没有踏进厨房一步的。就是三餐啊都是我老公料理给我吃，这样子。就他知道我很喜欢，然后也很有这份热情。
和天赋，我觉得和天赋也是很存在这一块。但我真的就是看见您的先生对您的那个接纳和那个关怀，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人前是亮丽的，但是家里面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绑背，就是接得住我们脆弱的时刻，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赢得了全世界，可是没有一个温馨的家庭也很可惜。那学姐是真的就是看得出来，就是家庭给您很多很多的滋养，先生的爱，孩子的爱，那您也是一个很有爱的人，您也是一个很热情。我就是可能我觉得青访团的孩子们我们这些老孩子们就说里面的那个韧性还有那种很淳朴的那个心性，我觉得从历届的学长姐身上其实都看到这个点。我也很想要请小学姐再多说一点，就是您就是说在这些的这个活跃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不是只有外面的这个成绩，亮眼的成绩，还一定还有你内在的一个韧性。我称它为领导者的韧性， 因为整个时代在改变，美国在地的这个政治文化也一直变动性其实也非常的快。作为一个领导者，您要如何维持这个社团持续的运作？那有侨界的领导者，然后有老师、行政的团队，还有家长，你要怎么样把这些人，不能说运筹帷幄，应该说要怎么样把他们全部都连结在一起，然后大家是能够一起前进的，这个凝聚向心力、爱、有趣，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方法，把这么一大群的人凝结在一起，而且这么热爱这一个团体。
其实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接触到的最主要的侨团就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那这个侨团的义工基本上呢跟其他侨团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以教育为本的这个义工团体，所以每个人基本上都是已经非常有热忱，而且对教育这块已经很有使命感。所以我跳进来接这个会长的任务的时候，我觉得挑战的是很多活动，但是在人方面的挑战我觉得很少，就是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向心力很强哈，然后就是 autopilot， 你就是知道每个人的专长是什么，你就请他来帮忙，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愿意来付出，愿意牺牲，就是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哈，你可能真的是在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看得见。好，所以我不觉得自己很厉害，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人，我就觉得自己是很幸运，我刚好跳进了一个每一个人都这么有能力有才华的一个团体。所以我们就是按部就班，我们一年的活动每一年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活动，譬如说我们现在二月要进入的就是农历新年，就有迎春挥毫，那大家就知道说哇，迎春挥毫就要做什么，好，邀请贵宾啦，准备文化摊位啦，准备节目啊，这些还有分工啊，其实大家都已经非常熟稔了，就大家知道要做什么。所以跳进来这个团体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学习，不能说我领导，我觉得我在这里面我学到了很多，就是大家给我的回馈啦，大家指导我哈，就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领导人。所以我觉得在过去这一年当中交到很多的好朋友，然后也很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学习怎么样带队。所以其实领导人要怎么讲，就是应该就是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其实你是在服务大家，不是在带队，就是服务这样子。
嗯哼，我常常就浏览学姐的脸书，我学习到最多的就是
脸书啊，都是你习的。
我觉得学姐我学到最多就是学姐在每一个活动的里面，总是把这个 credit， 把这些荣耀给每一个付出过的伙伴。
哎，绝对真的是他们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哇，他一定这个在当中组织的过程，他一定很多的劳累，可是他总是把这些荣耀还有这些辛劳的历程特地的为这些老师做 promote， 然后把这个功劳归给这些老师们，或者说一起帮忙的这些联合会的这些伙伴们。所以我觉得您赢得很多的人心。那特别我就是今天听您讲到说，哎，不只是北加州联合会，现在已经是全美的这个中文学校的联合总会的副会长，这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北加州的，一个是全美的，我知道是地方上是变大了，可是要联系些什么事情呢？
好，那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它在全美国有13个会区，一个会区就是一个联合会。譬如说我们在北加州，我们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这是一个会区。然后另外我们在西雅图有，在芝加哥有，在佛罗里达有，在美东，在纽约，在纽泽西，所以总共在全美国有13个中文学校联合会的组织，我们一起串联起来成为一个全美的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那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跟北加州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活动很多很多，非常密集，但是呢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的活动比较集中火力。譬如说它会有这个多媒体简报比赛，那就是让欢迎所有的会区，你在自己先比了以后，你送出来你的代表，然后我们在全美国来一起比， 全美的精英来比。那另外还有一个像我们有歌唱比赛啦，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 AP 的考试的复习啊，这就是比较实际帮忙高中学生怎么样来应付 AP 考试。那对于我现在要提的就是说，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我们是散在各地的会区集合起来，所以我们其实不见面的，我们每一个月开会就是 online 开会，然后互相交换心得。对我们来讲，全美总会来讲，就是两个最大的活动啊。这两个活动，第一个就是在感恩节的这个期间，我们有一个叫 ACFO 会议，就是外语协会的一个年会，然后所有全美国的外语的老师都会集合到那里去，那不止中文，还有西班牙语啊、法语啊、德语啊、日语啊，所有的中文老师，所有的老师语言老师都会集合到 ACFO 的年会去交换心得。那这也是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就是它让老师们也一起集合全美老师一起来参与这个会议。那我们有一个luncheon， 就是也会请专家来一面分享他们的教学心得，然后一面有一个午宴，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好很重要的一个实体的活动。第二个就是年会了，年会就是说，譬如我们今年的总会长在芝加哥，好，所以我密西根 我们今年总会长在密西根，所以呢他的年会就会在密西根，那所有13个会区的会长就会集合到密西根去一起举办年会。那这个年会呢也是邀请到很多的学者专家，好，全美国的学者专家，甚至于在台湾的，像以前我们请到了连玉仁老师，他是台湾的非常有知名的授课的权威，他也会来我们全美授课。所以当时呢也是所有全美国的老师会一起集合到密西根去参加全美总会的这个年会跟讲座，同时老师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论文。所以这就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跟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不太一样的地方，一个是全国性的，一个就是我们北加州的这个地方。
听起来就是说，它不只是这个内部的这个资源的流通，互相的分享，或者是对外的沟通联络，然后展现这个华人团体的这个我们的团结，还有我们的文化的精髓，然后甚至到社区的关怀，就是 AP 的中文的这个准备，我觉得是相当的丰富。我今天是因为透过访问挪亚学姐，我才了解说，哦，其实中文学校还有这个中文学校联合总会，其实他们真的是肩负这么多的社会功能。我们的节目的尾声，您愿不愿意就是说给年轻一代的孩子或者是说年轻的家庭，他们正在考虑到底我的孩子适不适合，应不应该去中文学校，给这些新移民的家庭有一些鼓励。
这当然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但是对于我来讲，我会非常鼓励家长带孩子去上中文学校。好，就像我刚才有提到，中文学校学的不只是语言，它也是文化，它也是一个对自己文化这个族群的这个认同。好，所以当孩子来到中文学校之后，他学到的其实不只是只有语言而已，他还可以交朋友哈。那另外就是对于家长来讲，这就是一个社群。好，所以家长也可以交到好朋友，所以我是非常非常鼓励家长们就带着你的孩子来试试看。那当然你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如果孩子觉得说，哎呀，这个学中文好像压力很大咯，那不要逼他，没有关系，因为到了主流学校他还是可以拿中文课。好，或者说你也可以去打听看看，换一间学校，换一个老师啊，可能遇到一个更有趣的老师，让孩子学习中文的热忱跟兴趣有了之后，他可能就会愿意留下来。所以去上中文学校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是很好的体验。
对呀，学姐给20岁的自己说一句话，如果你回头看20岁的挪亚，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还有什么样的鼓励？然后给自己未来的这一年一个期许，你觉得那不管是对家庭的，或者是您的目前工作的这个专业的场域，一个是对过去20岁自己，你的感谢或你的感触是什么？一个是对你未来这一年，你对自己的期许是什么？
无论是对过去的自己要说话，或者是对未来的期许，我都是这两句话，就是全力以赴，不后悔。你做了选择就全力以赴，那全力以赴不是只有嘴巴说说而已，像我这个人是拼命三娘哈，所以我一定接到一个任务以后，我的所谓的我的全力以赴是我可以牺牲我的睡眠，牺牲我吃饭的时间，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然后也是别人付托给我的任务，我一定是全心全力的做好，那对于我自己也是一个这个自我要求，我自我要求很高了哈，所以我一直都是这样，就全力以赴不后悔，那过去做的选择也不后悔，那现在我做的选择我也不后悔，所以呀也跟大家共勉，就是说你一旦做了决定之后就全力以赴不后悔。
嗯哼，我们谢谢诺亚副总会长今天的分享，我相信这些的这个分享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幕一定是很多人没有听过的哈。那我也相信就是说我们华人的下一代一代会比一代好，那真的就是因为有前人像诺亚学姐这样子的这个前辈在前面，真是抛头颅洒热血拼命三娘啊，为我们的这个华裔的下一代能够有做好更好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到这边结束，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我们下个月再见，再会。